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今天呢，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林小晴小姐，她和丈夫在台湾的景文科技大学的学生餐厅里面开设了晴妈厨房。那么丈夫有时候工作结束呢，就会一起到晴妈厨房来帮忙，夫妻俩同心合一打理店面啊，恩爱的模样呢，可以说是羡煞旁人。不过这是小晴姐的第二次婚姻，她在基督信仰的帮助下走出了第一段婚姻的失败，后来小晴姐第二次踏入婚姻的殿堂，以为夫妻俩呢都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吧。但是婚后呢才发现，哇，不是耶，困难重重，这些生活的难题几乎要磨光爱情，也让她产生了离婚的念头。诶，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们可以从互相指责到现在连斗嘴都是一种甜蜜，甚至这种恩爱夫妻的模样会羡煞旁人呢？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他们的关系改变了？就特别邀请到小晴姐来到节目当中，要从她的故事来和我们说一说幸福婚姻的秘诀。云彩飞扬，欢迎林小晴小姐。
哎呀，音如好，
是小晴姐好，
是
小晴姐的声音好开朗哦，哇，这个笑声都可以听出开朗，
我又憋着不能太大声，
憋着，所以本身个性是比较爽朗那种的，
是是是，
那会不会作风也蛮海派型的？
很海派，
很海派，
对，很海派，
是。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谈到说，小晴姐现在主要负责晴妈厨房嘛，
是，哦，
大概多久时间了？
我去年的9月10号然后到今年在一年的时间，除了店晴妈厨房，然后就是服侍教会里面的一些事工这样子。
哇塞，所以也真不得闲呢。
对对对对，
你们真的是很忙哦。
女汉子。
女汉子。忙碌的服侍都是一直在关心别人，对不对？
对，当初就是感动到，就是自己的孩子也是在那个读大学，然后看到有一些就是异地来的孩子都在读大学这样子，就想说有一个妈妈的爱，
希望可以多关心他们嘛。
对对对对，
那你自己的家庭当中几个小孩呢？
我目前的话就是两个女儿，
是您跟五哥。
对对对，就是我带一个，他带一个。那我的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老二就是五哥的，就是我先生的，然后他是今年又升高三。
嗯，进入第二次的婚姻当中，其实你们遇到了蛮多的磨难。
非常多，
哦，非常多，那很多的磨合哦，
非常多。以为说从此过着那个公子与王子的那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没有，
是
没有。
结果发现说不是尽如人意嘛，
对，
就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需要去学习跟克服的。
对，重组家庭的真的很辛苦，但是今天感谢就是有这位神。对，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从今天小晴姐的分享当中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个事情哈。现在很流行讲一句话，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究竟是不合适，还是没有办法磨合呢？到底是不合还是无法磨合？今天也可以透过小晴姐的故事，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么，小晴姐，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呢？
我是在一个，其实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应该算是基督化的一个家庭的里面，因为从小就是在大陆的一个很乡下的一个村庄里面长大的孩子。那妈妈生了五个孩子，我是全家最小。那因为爸爸的部分他是跑远洋的船，在家里的时间很短，一个月回来差不多三四天的时间这样子，然后又出海，那妈妈变成说比较辛苦。那我是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 最小的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妈妈是很期待说再生一个女儿，所以出生的时候我是被期待的。
哇、wow. ，
对，我是被妈妈期待的。妈妈期待出生的时候呢，那就变成说很多的爱就会在我的身上。
有没有什么是妈妈会给你的，但是不见得会给其他兄弟姐妹？
因为我们农村那边就是等于农作物，都是吃地瓜啦，好地瓜，然后去演变成地瓜米啊、地瓜签啊，地瓜演变很多的食物出来。但是白米饭是很少的，就是一年三大节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白米饭。但妈妈就是每一餐都会帮我炖了一点点白米饭。
哇，
就是哥哥他们姐姐他们都吃地瓜，
所以你真的很受宠耶。
对，那我的部分就会中间就是地瓜中间会蒸一点白米饭给我吃，这样
会不会引起哥哥姐姐他们的不太好的反应啊嫉妒啊？
还 OK， 妈妈教育很好
真的，所以其他手足也很疼你。
对，很疼，就变成说很宠爱，宠爱都变成溺爱了。对，
你需要做家事吗？
没有，我到我第一任的婚姻结婚的时候回去都没有做家事，连洗碗。
小公主哦，
对，都没有。
哎，可是啊，为什么在一个这么爱护你的家庭，你是这么样的备受呵护？可是为什么你的自信心没有因此好像被建立起来呢？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三个哥哥跟一个姐姐都长得很帅跟很美，然后呢，我从小时候出生就很丑。然后所有的妈
是你觉得自己丑？
没有，从小是听邻居讲说这个是从厕所抱来的，公厕，我们那边是公共厕所抱来的。然后妈妈也讲，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丑，然后自己是从厕所抱来的。
哇，
对，然后就变成说自卑感就来了，自我形象就开始变得不好。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我变成很有点像霸王妹耶，因为就是变成说有点自卑，然后又是被溺爱的，所以就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肢体的行为，显得我是被重视的。
嗯，
对，我是在这个家里面是可以讲话很大声的，变成说一个很叛逆的一个孩子。
所以你后来叛逆除了体现在家庭生活一些言行举止之外，也会体现在学校生活或者是外面的人际关系里吗？
有很严重就是我说的算，出去就是一句听不顺眼的或者不顺耳的，马上就开始就打架都有。
哇，所以你是属于那种大姐头型的人物
对对对，后来慢慢长大，比如说都是混夜店嘛，混那个什么 disco 舞厅啊，那旁边都是跟一堆就是拿包包的啊。
你的生活也很精彩哦，
是很精彩。
哎，不过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嘛，
是
哦。虽然爸爸是跑远洋的，但是妈妈至少在家里面陪伴着你们，照顾着你们。那你们礼拜天会需要去教会做礼拜吗？
跟着妈妈去。爸爸的话，他回来如果有碰到礼拜天的话，他一定会去。对，那我小时候有跟着妈妈去教会，但是呢，有参加教会的演戏剧啊，那个诗班啊，我没有受洗。我只是跟着妈妈去而已。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演了圣诞，在圣诞节演的那个耶稣的妈妈。
哦，你演玛利亚。
对对对，然后演了耶稣的妈妈就是玛利亚。演完了之后晚上就跑去玩，圣诞节嘛，就去开 party。妈妈就在后面讲说就是说你早上给我演玛利亚，你晚上跑去夜店这样子去混，你这样荣耀神吗？那我就回答说不是我要演，是他们要叫我演，所以我也没办法，我就照样一样跑去玩。以前的观念会觉得说基督教是让人家很不自由，会限制这个限制那个的，就变成对基督教来只能说进去里面可以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去玩乐，但是我不想被这个信仰去约束。现在的话才真正的明白到原来它是真的就是一个爱跟得自由，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层面嘛，只觉得说哇限制好多、
哦、对 对，
然后特别是在比方说外在打扮上面啊，所以像你那时候常常跑夜店，会不会在打扮上面也会蛮劲爆的？
有，很劲爆，包含发型的部分穿着的部分，然后去什么看电影啊，去任何的地方他会都会有所感觉有所限制，变成说很害怕去受洗。
那感情上面呢，开始交男朋友啊，这样
那个非常混乱， 因为自卑嘛，然后自己觉得说很丑，那就想尽办法要找帅哥嘛，所以在感情的上面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非常的混乱。对，
我想那个听众朋友呢，听到小晴姐呢好像讲了蛮多次觉得自己很丑，可能大家就会在脑海当中勾勒小晴姐到底长相是怎么样，会有很多的好奇。我现在要在这边讲，小晴姐长得是很美的，
谢谢，
真的很漂亮，非常年轻。
谢谢。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健康自我形象看待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好看，就会觉得好像比不上别人，然后就要用外在打扮啊，结交很帅的男朋友啊，然后提升自我价值。
对，
哇，那你这样常常交男朋友，那会不会也会常常经历一些失恋的痛苦？
没有诶，因为我都是抛弃别人在先啊，备胎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见你是很有魅力的女孩子，才那么多男生尬异地
是
喜欢你，想要跟你交往，这样
就是有点像那个野蛮女友这样子。
那你第一段婚姻是几岁的时候结婚的？
第一段婚姻是我在22岁的时候认识我先生。
好年轻哦。
对，22岁，然后交往的两年，24岁我就来台湾。
就这样子孤身嫁到台湾来。
对，我也是第一任的婚姻我也是把先生交往了一年半，我就带回去跟爸爸妈妈讲，这就是我结婚的对象。对，然后不是说给他们提意见可不可以，只是告诉他们答案这样。
这么受到异性欢迎的小晴姐，为什么会愿意嫁给当时候的丈夫？
因为可能是从小在爸爸的身上的爱没有得着很多，父爱的部分比较缺少，所以说在先生的部分上面，我就是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第一任的婚姻的先生大我22岁。
哇、wow ，
对，大我22岁，但是外在的部分呢，诶，他也是蛮帅的，就是以外在看又不像他实际的年纪。那时候呢就觉得说年长的会比较呵护我，
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就发现说，哎呀，猪羊变色，我发现怎么好像不是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
因为过来之后也才知道他家里是佛教的，很大的一个佛堂，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再加上成长的背景不同，然后教育的文化的不同，然后年纪上面的差距，所以说很快我们半年其实就开始有动手了，打打骂骂的就已经问题出来了。其实这段婚姻的部分在生完我大女儿之后，我们还维持了将近总共是10年的时间。因为卡在于我从小毕竟是在于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所以说还是想说去呵护这个婚姻，但到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吵架跟打架打到两个人一旦生气起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理智的，到最后就是10年的时候就两个人就是也蛮平和的分手。
那后来在基督信仰这个部分怎么样真实的去体会到耶稣的爱，所以你才愿意再回到教会然后受洗啊？
我应该是16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嘛，然后这中间隔到34岁，34岁的时候是我的人生最谷底，走到最谷底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个性还没有改变过来，所以很快就切入到那个一段不被祝福的一个感情的里面，成了对方的一个家庭的第三者，把自己推入到一个深渊的里面，很痛苦，那个时候很痛苦。因为半年的时候就想说要分手，可是对方不放手，不放手的时候就开始又是一场暴力啊，这样子啊，整个就是用控制啊、限制啊很多的东西就出来了，然后我就整个状况很糟糕，耳鸣啊、躁郁症啊，身体整个出状况了，然后想自杀，所有的问题，还有想跳楼自杀，然后也想说用自己的生命去跟对方的全家拼了，全部都陷在负面的一个想法的里面，
精神的折磨真的很痛苦耶，
很痛苦。
所以后来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找到一个盼望的，甚至可以断掉这样？
很奇妙，就是租房子的部分，刚好租房子租到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就是我现在的教会的传道人，女传道，跟他分租，房东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传道人，我当下我就不愿意了，有点想逃离，因为那个是我离开16岁离开的时候几乎没有跟传道人去接触过。然后呢他就讲，我突然想到说，哇，我每一次回去娘家的时候，哥哥本身也是传道人，都会叫我受洗，我都跟他讲说我碗不够， 我要等到55岁以后再受洗。所以34岁的时候就碰到这个传道人，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租这个房子，结果没想到哎，价格很让我就是可以接受，那我就租了。可是这个传道人真的是神派的天使，就是在这个看到我的生命的低谷，看到我的整个人的精神的状况，他就开始默默为我祷告，也是他带领我走进去这个教会。刚开始他邀请的时候我不愿意，我还跟他在那边冲起来了。我跟他说你如果再叫我去教会我就跟你不客气，请你明天之后不准再提去教会。
所以他就一直邀请，就好吧，只好去，
一直邀一直邀，然后我就不忍心再伤他的心嘛，因为我也是很有个性。他就说哎呀，肯德基总经理吴美君要来我们这边分享见证，但是这是一个餐会，就是去用餐的话可能要付钱。他就说他请我去，我就说不用，我有钱。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哦好啊。我没想到我就进去了，去听了，听了之后我就在吴美君的整个的见证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说哇，他也是把他先生带回家，跟他妈妈讲说这是我结婚的对象。然后离婚后呢，也是跟他妈妈讲说我已经离婚了，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他离婚后怎么得了忧郁症，我就是得了躁郁症这样子。那个医生就跟他说我那个忧郁症的药我只有治标不治本哦，所以你一定要去找一个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才能办法让你的忧郁症走出来。结果他去找了一个那个他的好朋友，是雅府的一个总经理，他的好姐妹，他是基督教的，他就把他带去教会。他在教会里面，他整个在圣经的里面，他就是读那个圣经读神的话的过程当中，他竟然慢慢他变得很喜乐很平安，然后他的忧郁症得医治，然后他的婚姻就恢复了，他整个都是生命就是带着全家到处去分享。哇，我就很好奇，我那时候是好奇说吴美君身上的这位神，生命中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是我以前从小就已经接触过的吗，还是说是另外一位神。然后我就开始愿意留下来走进教会，更深的想说去认识这位神。
哇，好棒哦。那么听众朋友，你会不会很好奇，当小青姐愿意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更多认识这位很奇妙的上帝之后，她的生命又会进入什么样新的里程碑呢？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欧赞音乐所创作的《引我亲近你》。待会儿我们要请小青姐继续跟我们分享很精彩的生命故事。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我们继续来分享林小晴小姐的生命故事。跟你一起分租的这一位传道人啊，他就常常邀请你去教会听讲道啊，听故事嘛。对方实在太热情了，而且很有毅力的邀请你，所以你就好吧，我就去。然后就听到一个很棒的故事，引起了你对上帝的好奇心，你就决定留在这个教会。那你后来为什么你不只留下来，而且你还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走进去教会之后啊，我开始就听诗歌。哇，我以前唱了很多流行歌曲嘛，
是
哦，唱流行歌曲的时候也没有让我这么的舒服，也没有让我心这么的平静。然后我一唱诗歌的时候，我就整个眼泪就一直狂流一直狂流，我总觉得说只有这样的歌曲，就是诗歌才可以抚慰我心里面的那个痛那个苦。 所以呢，我每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我都借由诗歌就不停的流泪，不停的流泪。因为我有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营会，然后我就在营会的当中，我才知道说，哇，天父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的里面，我过去的观感是受限制的，就限制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没有想到原来是爱。透过牧者的分享才知道说，整本圣经那么厚，原来讲的就是有三个字，就是神是爱，他就是爱。那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是这么的爱我。然后我就在里面就整个哭倒了，哭倒在天父的面前，像那个浪子回头，圣经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故事，就自己像浪子一样，然后天父是张开手臂一直在那边跟我说，孩子，我爱你，我爱你。那个爱在地上的父亲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个爱让我好温暖，好温暖，非常的温暖。然后我就整个哭倒在他的面前狂哭，我把我所受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我都在他面前就是一次哭个够。然后透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天离地有多高，我对你的爱就有多么的深，东离西有多远，我让你的过犯就离你有多远。所以我过去变成说，身上都自己认为觉得说做的很多得罪神的，包含人的观感都是不好的，但是天父是愿这样子的爱来接纳我，来包容我。所以我的在这样子的感受的里面，就是心里面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满足的时候，我就愿意说我要来信靠这位神。
哇，所以你在哭倒的当中应该也感受到好像自己所做的过犯都被赦免的感觉，
整个就是被赦免。然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有一个耶稣是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为我而死，然后让我的生命可以恢复到是很有价值的。对，因为就是用我们人的眼光去看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没有价值的。对，然后我们会在意人的眼光，在意人的言语，何况我曾经就是踏入过别人的婚姻里面的第三者。所以说变成说人的言语一直在控，就是等于说对我指控，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但是没有想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里面，我感受到说，哇，原来耶稣这么的爱我，我愿意敞开心，我愿意去接受这个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然后他的宝血就可以洗净我所有的过犯。所以我就当然了，我就紧紧抓住这位神，
是，
我就紧紧抓住神。然后我就在这样子的里面，我才看到说，哇，原来我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宝贝。
嗯，
因为神看我是这么的宝贝。对，
所以这个改变好大哦。我就想到圣经当中有这么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Amen,
所以感谢神，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Amen。
再后来小馨姐，你一直在这个教会当中更多的学习圣经的真理啊，然后在教会的里面唱诗歌敬拜上帝啊，然后参加小组啊，也开始有些教会的服事嘛等等。什么时候又进入第二次婚姻，而且你怎么会愿意？
因为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享受到主的爱，
嗯，
哦，享受到主的爱的同时呢，心情就变得很喜乐，
是，
变得很喜乐呢，然后就变成说，哎呀，对未来也变成说心里充满着有盼望，然后自然而然就会平安了，有平安了，那就觉得自己很 OK 了。然后我就觉得大胆的，就每一次看到人家教会的婚礼的时候就很感动，前面人家新人在走，我在后面就默默祷告。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说有第二次的婚姻，有这样的机会，你如果愿意再赐给我一个也是属于爱神的一个弟兄，那我就好期待我也可以走教会的婚礼。我祷告就是说，求主给我一个爱神，爱我的女儿跟爱我的弟兄，我只开这样子的条件，祷告了三年。
所以后来就遇到五哥。
对，就神很妙，神很妙，就先认识了五哥的朋友，之后就认识了五哥。那认识五哥之后，他是拜土地公的，很虔诚的一个拜土地公。拜土地公的时候，我就跟他传福音嘛，传耶稣的爱给他，然后邀请他去教会。他比我以前那个在抵挡那个传道人的时候更激烈。到第三个月，他说，你后面的扩大战你今天已经讲完了，从明天开始你不准再提一句邀请我去教会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哦哦。然后他说，我没有叫你跟我去拜拜就不错了，你还叫我去教堂，哦。 就很妙，就是我们教会都会有一些那个名人，所以他呢就有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动画大师牛大伟来，然后我就邀请他，哇，他一听到名人哦，他就下来了。结果一看到我这个名人身上的这位神，他也好奇了，他会想说，一个身份地位啊各方面又有才华的人，为什么需要这位神？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开始，后来就是王建轩嘛，行政前行政院院长王建轩又来我们教会，他就也来听，他就听完听了两次之后就留下来，一年多时间就受洗了。
那他有说他为什么决定要受洗吗？
应该是他七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爸爸就不在了，所以他七岁就变成七岁以后他就没有感受到那个父爱，所以呢他根本也不知道说父亲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父爱是什么样子，然后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缺席的，这个父爱都是缺席的。因为走进教会之后自己在感受到，也是有去参加一次我们教会的大型的聚会，然后他在里面才也是感受到说，哇，原来有一个父亲的爱是这么的伟大，也是领受到这样子的。他就说他后来又写了一个简讯给朋友，就是说小五已经找到天上的父亲，就是说浪子该回头了，所以他愿意就是因着这份的爱，他感受到他生命整个被满足，然后就愿意就是回头又受洗这样子。
所以五哥受洗了，那婆婆呢？婆婆怎么也愿意受洗啊？
婆婆的部分很奇妙，就是因为我们是101年结婚的，101年结婚6月份，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如果说在我当天结婚的当天，如果说两家都是基督徒，那就很美好了。哦，那婆婆是因为她信佛已经快60年，60年，那我她的小孩都觉得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就觉得说上帝一定会，对，会带领。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呢，神很妙，他打了15年的胰岛素，就是糖尿病打了15年的胰岛素。胰岛素的时候就在我101年6月份又结婚，他是在101年的1月份，他就突然一场紧急的状况住院了。住院了之后呢，我们教会牧师就去看他，然后为他祷告，然后问他说愿不愿意接受耶稣，那他就说好。结果他接受了之后呢，我们就走了，就离开了。结果医生呢，过两天医生跟他说，你胰岛素不要打了。
好神奇哦。
对，打了15年了，医生就说你不用打了，你只要吃药就好了。结果他就相信说，哇，原来他拜了60年的神明，结果都没有帮到他。结果没想到他只要接受这个耶稣，他就是胰岛素一天照3餐打的那个针都不用打了，只要吃药就好了。所以他就很快的在5月份就受洗了，然后6月份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就是基督徒了。进入婚姻之后啊，重组家庭哈，确实是没有像我们一般的比如说正常的第一任的婚姻那样子那么单纯。我又带了一个女儿，她也带了一个女儿，我们4个人就是彼此的又去不同的去了解彼此的个性，交叉的了解，所以很辛苦，包含生活的习惯啊，包含教养的孩子的问题，都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在。那刚开始以为说我们2个人都是基督徒嘛，共同的信仰，沟通上面都应该更简单，但没有想到因为五哥的背景也是不简单的
是
他的背景就是说他以前就是也是帮派的堂主，非常有个性。那我以前也是等于算我们那边也是算太妹一个嘛，
也是很有个性的，
也是非常有个性。对，那2个很有个性，就是等于像武当派遇上峨眉派嘛，好吧
武侠小说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男子汉碰到女汉子嘛，吼，那2个人就是一沟通起来，就是很快就擦出火花，因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彼此都不愿意谦卑下来，都不愿意低头，就变成说在沟通上面，我们在结婚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第一次开口谈离婚了。
有没有哪一次就是激烈到某一种程度是会让你害怕的？
因为我讲话也是一旦生气的时候就得理不饶人，这张舌头就是开始呱呱呱呱呱呱一直讲，然后他的部分就有的时候呢，就脾气一爆起来呢，就也会失控。但一次就是掐我的脖子，在吵架的时候他就过来掐我的脖子，是要阻止我不要再讲话了，但是我就会很歇斯底里。那这个部分让我想到说我前夫的部分对我的阴影， 因为前夫的部分本身以前就是不讲话，你如果讲太多，可能他就是家暴，拳头就会过来这样子。
所以像你们那个时候开始萌生想要离婚这个念头，而且争吵的这么厉害啊，那两个孩子呢？两个孩子他们都在旁边，还是他们就躲到房间？
很辛苦，就是两个孩子几乎都躲在房间。那一次就是掐我脖子的时候，大女儿过来抓着吴哥的手，就叫他放下。吴哥当下有愣住了，有吓到，我当下也颠倒了，也吓到说，哇，怎么会给孩子有这么深的一个伤害？
而且那时候的吓到，会不会还有一个，我们两部都是基督徒吗？怎么会搞成这样啊？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两个孩子呢，我们吵架就是有了第一次之后啊，之后的就很容易，因为那个等于说第一次的伤害，第一次言语的伤害，就是爆出来才知道说，哇，原来两个人可以讲到这么的毒辣的话语，把旧有的那个个性都拿出来。那孩子的部分呢，其实很受伤。那孩子在这个虽然有跟我们去教会，结果后来孩子也开始慢慢慢慢就是变成对这个信仰，对这位神就是变成冷漠了，
会失去信心。
对，因为他就说，我看不到这两个人，就是在爸爸妈妈身上看不到这两个人身上有神。我一听到从孩子的嘴里面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跟孩子很深的一个道歉，流着泪道歉。我跟他说，这位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两个生命出问题了，所以我就跟两个孩子真的是道歉，很深很深的道歉。
所以那时候小青姐有察觉到说，其实你跟五哥有一些的生命的课题是要去面对的功课。
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家如果说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就不是靠我自己的想法跟做法去经营的，不能用我的方式。我应该就说，家里都会挂了一个匾额嘛，基督是我家之主，可是没有给他当主，变成我们两个都在争那个主嘛。那后来我就是也是参加教会的一个大型的聚会，我就整个哭倒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第一次的婚姻失败，第二次的婚姻是站在神面前去立约的。当初牧师就有讲到一句话，说证婚的时候就说，你们两个的婚姻可以成为一个爆发性的影响力，你这样子的重组的家庭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是可以去祝福人的。结果我没想到说，我们婚姻怎么才结婚半年的时间，怎么就提到要离婚。所以我就开始痛哭流涕，我哭到我整张脸都微血管爆掉。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再把眼目放在先生跟家庭的一些的问题身上，我一定要起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先改变我自己，然后改变我自己的部分的上面呢，我改变我自己就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的妻子。
这个很不容易吧？
顺服的妻子。吵架的时候，就是先生如果有开始生气的时候，我就开始尽量不开口了，我就让自己不开口，然后我就开始迫切的为先生跟孩子去祷告，为这个家庭的整个的氛围去祷告。很妙，神就开始做事在家里了。反过来呀，就先生怎么开始，就是当我眼睛眼目不定睛在他身上去看他的缺点，矫正他的问题的时候，诶，反过来他变成更爱我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变成我好爱这位神，我好爱这位神的时候呢，变成我也好爱我先生，因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美好，我就跟人的关系就变得更美好了，然后跟小孩之间的互动也更美好了。
而且我觉得很美的是，开始学习仰望，更多的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好像上帝也开始更多的感动小青姐要去关心其他人。
是，当我就是说把眼目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就不放在这个先生身上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哇，原来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所带领的不单单只是要顾念这个家庭，顾念这个婚姻，我的生命是要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前三年就是差不多在2015年跨年祷告会，他就是等于说为明年度的新年新希望去做祷告。神给我看见的就是说，我已经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幸福，这样子的一个爱，那大陆的姐妹有个那么多的过来台湾，他们还有一样的，就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无助的里面，痛苦的里面，如果在夫家的里面有那些的排挤啊、歧视啊，然后这些姐妹其实她是无助的，那我既然我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港湾可以去依靠的，在这个神的里面可以去依靠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喜乐，那我应该把这份爱 这份喜乐，这份平安再分享出去。从那样子的神给我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我才开始去传福音。
而且你不只是跟他们传福音哦，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小组。
对，路德小组。对，
路德小组。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路德小组就是一个外邦的女孩子，就是没有信主的女孩子。有一个就是他讲的就是没有一个信主的，这个女孩子就是没有信主，然后她就跟着一个有信主的，就是信耶稣的一个婆婆这样子。后来她就是愿意同心同行，跟着婆婆就是一起走这份道路，所以很蒙福这样子。
所以这个路德跟她婆婆关系应该特别好哦。
非常好。
所以来到这个小组的姐妹就会成为一个蒙福的姐妹。
感谢神。感谢神。对。
哇，像我在看你们的故事啊，那个五哥发现说，诶，奇怪，我太太怎么开始改变这么多齁，本来那钱花在这个打扮上面嘛，后来都花在福音的事情上。
我以前的就是一定顾念自己，把自己顾得很好，不管是头发，不管是衣服，不管是配件，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自己为主要的。就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自卑感很重嘛，自我形象不好，一定要用外在的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嘛。那因为走出去的时候看到哇，大陆的姐妹的需要，所以呢，当我的生命就是变成说先生给的，因为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失业的一年半，就是在这过程中我没有工作。对，在亲妈厨房之前我是没有工作一年半，就是零用钱是从先生那边来的。那我就变成说哇，我突然就觉得说把这零用钱省下来，我就不去买自己外在的东西，我就把钱放在去帮忙这些大陆的姐妹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喜乐，看到他们的开心，哇，我都觉得我身上穿的好像好几十万有价值的衣服，比那个还有价值。
好棒哦，而且也感染到另一半，对不对？五哥也开始去关心别人了。
是，因为大陆姐妹呢，她的另外一半呢，一定要有先生，又有弟兄，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就是先生去扶持，我不宜去扶持。刚好有一个大陆姐妹，她是生了一个女儿，跟夫家那边几乎没什么互动，但是她先生是在癌症的末期最后三个月。那我在传福音给这个姐妹的时候，大陆的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刚开始还不知道她先生是得癌症，那后来才知道的时候，我先生就看到我这样子的热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哇，他觉得说我不能待在家里了，我不能这样子不动，好，我老婆都已经这样子的去分享这个爱，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分享爱的时候，我生命中散发出来的是很喜乐很快乐的，那先生在旁边可以看得到，他就觉得说我太太变了，所以他也觉得说他不能这样子待着，他也要去积极的。所以当我一提到说这个三个月就是癌症末期的这个吴大哥，他需要你去载他去教会，你去载他去看医生啊。但是他口腔癌的第四期，是讲话嘴巴一张开是非常味道非常重，可是在车内的味道是循环的，我先生都没有不厌其烦的，就整个这样子去帮忙去再看医生啊，帮忙去再这样子去阳光运动公园去散步啊，然后来教会啊，主日啊，服啊，这样子轮椅帮。
所以那时候我没有看到说哇，先生也改变好多
好多好多。然后吴大哥后来就是信主，他受洗，夫妻同一天受洗，受洗后的两周他就是很平静很平安的走了，很平安的走了。结果我先生哭啊，那个就是他整个他哭了，他才知道说哇，原来真的很重要，要及时把这份爱传递出去，要及时。对，因为很多的人需要，他才知道生命原来是这么脆弱的。
所以传福音需要把握时机，在关键的时刻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他，
是，
或许你就改变了他整个一生了。
那个吴大哥他有讲了，他就在受洗的当天他就讲说，小琴，我今天就是突然心中的那个的石头，有一块石头一直卡住他的胸口，他就说突然扑咚一下掉下来，他就笑出来了。我先生就问他说，诶，吴大哥你笑什么？他说我刚感觉我胸口有一个东西掉下来。结果他那天晚上睡得非常好，他就跟我讲，他隔天打电话跟我讲说，他那个对死亡的恐惧，对疾病的害怕，在这个生病过程的当中，他所有的一切的负面的想法在受洗的当天晚上就没有了。
你们夫妻俩都踏上传福音的路，这是一条幸福的道路，不止自己觉得很幸福，也让你们周围的人看见这个幸福所在。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聆听这首王芷蕾所唱的《幸福的路》。歌曲过后呢，要请小青姐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她非常精彩的生命故事。
茫茫世界之路，多少坎坷险阻，放下盲目的追逐，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迢迢人生之途，多少悲伤苦楚，停下慌乱的脚步，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看啊，是谁让你安然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是谁让你安然居住？
非常开心和你相会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听听林小晴小姐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小晴姐，我们要继续来谈您的生命的故事哦。您跟五哥，你们两个虽然二次的进入婚姻，虽然一刚开始经历了半年的磨难，当你们两个都愿意去关心别人，都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反而带给你们夫妻关系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有一些人会想说啊，那你们都一起去关心别人啊，那原本的问题怎么办呢？
因为变成说两个人都出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回来的话题更多了，我们分享的话题更多的，我们所谈的话题更多了，然后话题谈到的是我们都是给予的。那圣经也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嘛，齁。那因为我们就变成彼此不再看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所缺乏的。我们所聊的都是就是时间过得很充实，然后我们的话题呢也谈得很丰富。谁谁谁谁谁先生怎么了啊，谁谁谁姐妹又怎么样，然后今天他们的快乐或者他们所接受到的所领受到的。哇，这些都是我们夫妻可以去分享的。那无形当中我们所聊到的东西是喜乐的，所聊到的话题的过程当中语气是开心的，是开朗的，两个孩子自然了也会在旁边听到我们两个都是现在都是成为一个爱的使者这样子分享爱的使者。对对，
真的好棒哦。当有些人讲说啊，那原本的问题该怎么办的时候，所以反而就发现说，诶，当你们更多去关心别人，跟一些人有更多美好的话题，然后甚至你们还常常一起祷告嘛，对不对？
对，是，
就为别人祷告啊，会不会就觉得说，诶，好像自己原本很 care 的，很担心这些问题，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大。
因为当你去看到外面的那些每一个我们在帮助的人的他们的问题，他们家庭的问题，他们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比我们是更真的大很多。那我们这些呢，就是算小小小小小小的事情了。真的，我们生命当中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夫妻俩现在回头去想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笑。以前所吵的，真的吵架很好笑。然后都一直在跟我们的教会的牧者跟帮助我们的属灵的长者，我们一直跟他们说真的辛苦他了，辛苦他们了，这些小事情也把他们折腾得有够累的。
那时候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陪伴在你们身旁嘛，有时候会要陪到半夜、啊、
是是是，有的11点12点都是随时call随时来这样。 很辛苦。但是其实真的回头去想，想要小小小的问题。
是，而且你刚刚说，当跟先生两个人彼此谈论这些很美好的见证故事，或者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两个女人也在身边嘛，
齁。是。
所以他们在无形当中，诶，看到爸爸跟妈妈的改变了，会不会他们对上帝的一种观感也开始改变？
是，因为我们就是说跟先生两个人真的每一都是有真实的在孩子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所以两个孩子也看到我们的诚意，也相信说这位神是存在着。那只是说这两个父母的脾气个性自己的部分又去修改。那我们后来就是我们开始真的是把我们家庭跟我们的婚姻就是交给神。所以我们家就开始每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一定是下厨煮一桌菜。那我们家里全家四个人一定就是这个礼拜天的晚上一定是全家坐在一起。然后来分享着上帝的爱，来分享我们出去这样子传递这份爱，然后再让感染到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现在都大了嘛，对不对？
都大了，都在教会服事。
本来他们也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再去教会了。
是是是。
但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见证哦，
是，
所以还重新对上帝燃起了希望。所以做基督徒的爸爸妈妈，你们的信仰生活真的很重要。
确实很重要。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请小琴姐来谈一谈哦，这个琴妈厨房是怎么开始的呢？
琴妈厨房哦，也是很妙，都不是在我的计划当中。
嗯，
我的以前的梦想是想开一家服饰店，把自己打扮美美的哦，然后穿得美美的这样子，然后开了一家美美的衣服的店。结果没想到我待业的一年半，我这过程当中我都忙于教会的服事。但是神很妙，就是我虽然待业一年半，神很祝福我先生的事业，因为他是做公共工程标案的，所以神很祝福他的事业的时候呢，让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心里就充满着平安。然后我们就去参加，这过程当中我去过上海的服事，去过高雄的服事，然后我又去过那个韩国的一个聚会，一个大型的聚会。在韩国的聚会的当中呢，教会的师母就有跟我讲说，哎呀，小琴，你这次回去啊，要不要去那个教会晨更？
晨更是说在早晨一起灵修，哦，就读圣经祷告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哦，对，教会的就是一起大家敬拜唱诗歌啊，读经啊，祷告这样子。六点有祷。
好早。
对，那我当下我就听完了之后我就说 OK。所以我从韩国回来，去年五月份从韩国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我在这样子的一个早上一早就去亲近神，就去亲近神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直告诉我说，你要等候，你要等候，等候，就是神会给我一个应许，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所以在透过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一直就开始等候等候等候。但是很妙，神就让我突然闪过一个，在这前面我又跟神祷告，我就说，神，我要一个寒暑假可以休，周休二日，晚上可以参加聚会的一家店，但我不知道什么店，我只是祷告这样。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教会可以做一些满一些事工，然后晚上呢就是小组的聚会啊，还有一些祷告会啊，可以为我们国家为很多的事情祷告，这样子的聚会我都可以去参加。然后我就跟神这样祷告，结果神就很妙，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早上晨祷的过程当中，神给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闪过去景文大学的画面。对，
看到这间学校。那你那时候还想说怎么会看到这个齁，
哦，对，
觉得蛮奇妙的。
是，然后就是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也是在景文大学里面当老师，我就问她，然后她就转递那边总务的电话，但是我只是询问她，她就说目前没有店面。我就想说，为什么神给我这样子的画面？那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我就打电话去问，结果他就说现在美食街都没有店面了。那我就说哦好。结果两天后他就打给我说，美食街有店面了，你可以上来看。
瞬间翻牌。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开什么店。我虽然有这家店面，可是我就是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但是要卖什么东西，我根本没有思绪。六月份看到这个店面，七月份就签约，但是九月份就有开幕，所以你两个月的时间你就把这整家店弄好。学校给我限定的时间就是在七月的初，你就是一定要答复，然后又签约，你要卖什么产品马上报给他。但是我想不到， 可是神很，就是上帝又给我看见很妙，就是说找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刚好刚开始他是卖那个面线，大肠面线，他说你就是叫我，就是很深的感动叫我打电话给他，请他教我，可是他不教哦，他已经开店开5年，生意好好，他任何人他都不教，再好的朋友都不教。可是当上帝感动我的时候，我打给这个弟兄的时候，他们夫妻俩的时候马上愿意教，
真的很神奇耶
神奇，
果然上帝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真的，他马上就愿意教，然后我隔天的下午就签约了，这是我第一个产品，就是学校通过了，后来就是开始慢慢延伸出来的什么不胀气油饭啊，我都没做过的产品，但是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就是神很明确告诉我，就是里面有很明确告诉我说，这个加几次，那个加几次，那个加多少，那个加多少，我多加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够了。结果我产品一调出来的之后，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尖叫，
太好吃了，
怎么这么好吃，对，
我也好想吃一下哦。
然后现在就是学校里面学生就是火红的一个产品之一。
怎么样去喂饱他们的肚腹之外呢，还可以关心他们的心灵啊，我觉得不容易耶。
其实当初齁，在取名字，取这个秦妈这个名字的部分，我想过很多圣经的里面的一些的名称，但是神很妙，就是一直跳秦妈厨房，秦妈厨房，秦妈厨房。那我那时候在想说，为什么要秦妈厨房？可以哈拉厨房啊，齁，路的厨房啊，很多的厨房嘛，齁，但是为什么要秦妈？后面就会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啊，这些异地的孩子，异乡的孩子来到学校里面，妈很亲切，妈很亲切，然后他们就会感觉一叫到妈，就好像找到自己的妈妈，就好像就有妈妈的味道。你一个妈妈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关心孩子，呵护孩子，
温暖的角色，
温暖的爱的，就是爱他们。变成说孩子来到我的店里面的时候，要么就是亲妈，要么妈咪，要么妈，真的现在孩子叫称呼就是这几样，然后就是很自然，然后他就会很自然说亲妈，我今天肚子有点饿，很自然。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因为我就会多给他们。
你就知道说这家店，虽然说它也是需要盈利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你很关心这些孩子们，他们心灵，甚至包括说他们生命里面的这些需要。诶，
我当初的出发点又开店的时候，就是神你给我一家店，但是让我这家店可以传递他的爱。所以我的招牌就是上面都会写耶稣爱你，就直接写一个很大的那个耶稣爱你这样子。那我因为我出发点，我相信说当我在给人的时候，上帝必定会给我，所以我不会去再去回头去看说我够不够，我有没有缺乏，我都觉得说今天上帝要透过这家店让我去成为一个爱的出口，传递爱的出口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祝福这家店，所以我就是很平安很喜乐的心去给这些孩子，就是跟这些孩子的关系的互动啊，不管是饮食上面的给他们额外的吃的啊什么，我都觉得那个相处起来那个胜过我可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子。
是有的孩子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这样认识主耶稣，然后也就这样受洗了。
是也可能就是他感受到这家店跟别家店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学教会本身也有一个景文团契，有一个景文团契，那里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分享很多的爱，都是无条件的在煮一堆的东西给这些孩子吃。那我觉得说有的时候来我店里面的孩子，要么就是大陆的大陆生陆生，要么马来西亚过来的，要么是从高雄上来的，这些孩子都是一个学期有的时候才回去一次回去两次，几乎跟家里人的互动跟妈妈在妈妈身边的那种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就说那传递这些爱给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讲分享，只有这份爱才能解除掉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思乡之情跟那个怎么讲孤单感。我在中间就是牵线，再把他牵到景文团契的里面，景文团契的里面那里面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就是以前也是在景文学校的里面得到这份耶稣的爱，然后他们的生命现在就是也是成为祝福这些孩子的生命。
秦妈厨房成为许多孩子们的祝福，也透过您的生命的一个见证，就是让更多人听见说，哇，上帝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
是的，
而且真的就是垂听您当时候在寻找要开店，然后希望可以符合您所期待的时间， 因为他寒假跟暑假就有休，周休二日嘛，然后平常晚上你可以参加祷告会啊，
对，小
组。去年的时候呢，小青姐也有对上帝做一个祷告，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多的传福音嘛，对对，传福音到地极。
是是 是, 是，我也是一样，就是在去年的12月31号，就是为新年新希望这样祷告。那我都希望每一年，我都希望神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去扩张，去做更多的心事在我的生命当中，对，让我的生命就是不断的被神来提升，成为一个很丰盛的生命。然后我就跟神说，我可以今年，就是今年新的一年，我要为神来做见证到地极。那我不知道地极有多远嘛，齁、哦。然后很妙，就是当我有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刚开始就是基督教的金律报就找上门来请我分享我生命的见证，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很感恩，很感恩。那因为我的故事本身在教会的里面已经讲了好多次的，上海呀、啊、高雄啊都不停的在讲。那没想到说在今年的六月份，神就差派我去到南非，就是非洲。然后非洲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是也是刚从非洲回来嘛，就跑了三个国家去分享很多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份爱，这样子，这份祝福。
上帝又垂听了你的祷告，传福音到地极，不是只有单单在台湾而已，还可以飞到国外去分享，然后透过媒体啊，我基督教今日报，然后以及今天来到了救恩之声云彩飞扬，分享了你的故事，透过广播节目更多的向别人来诉说上帝这份独一无二的爱。
是，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啊，能不能请小青姐，你用一节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盼望他们的生命也可以经历这样的丰盛。
因为我现在很确认我自己的生命是上帝的宝贝女儿，那所以说在主的里面呢，因为我得着着永生的生命跟永恒的一个盼望，所以我真的是更加的就是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以前都想不到的，我过去都想不到的。但是呢，圣经上面有说，这是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有说，盗贼乃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所以说呢，以前的生命就是属于活在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里面，当我没想到我的生命领受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让我的生命得着这么的丰盛，是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人的生命，
不只是得到新的生命，还可以得得更丰盛，
是的，
真是太美好了。
是的，是的。
今天真的很感谢小青姐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而且要特别谢谢小青姐愿意授权给我们。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故事觉得哇太棒了，你想要和别人分享，你不只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来下载今天的节目，那么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索取云彩飞扬见证故事 CD， 因为我们有把今天的见证纳入在这个云彩飞扬见证事工当中，所以很欢迎你来索取。那当然如果你希望对于基督教的真理更多的认识，鼓励你可以参加一个课程，是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我们有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所以不论你是希望来上这个课，或者是你要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和写给我英如收。当然你也可以透过 LINE， 透过微信，还有救恩之声的 APP， 都可以收听到今天的很精彩的故事，可以下载，可以分享今天的节目。再次的感谢小青姐来到我们的当中，
谢
谢你，
谢谢。
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也要分享今天的见证给别人哦。那么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拜拜。
恋爱的滋味像天堂的水珠，甜蜜的感觉连心跳也都跟着欢呼，再多的情话也形容不出我的满足，像小矮人娶到白雪公主，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 人的悠闲在它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见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赖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